今日唔要咁样再讲落去啦。
我们回到以弗所查经。
我哋翻翻去以弗所书嘅查经。
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
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翻到我们一同来读。
我哋一齐读一节嘅圣经。
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哋读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要读第十七节。
我哋要读第十七节。
读第十四节，一二三，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再读一次，
再读一次，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再读一次，把它背起来。
我哋再读一次，将它背起。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第十七节，一二三，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带头祷告。
主啊，感谢你一节一节，一章一章，一次一次的聚会，用你的灵光照我们，用你的真理教导我们，用你的爱激励我们，用你的光照耀我们的心。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主你今天给我们有个愿意受教的态度，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至圣的真理，领受你活泼的圣言，领受你永远的道。我们求主赐福，给我们因你的话苏醒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从昏昧之中醒悟过来，好叫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不做一个糊涂的人。你也给我们更明白这一节的意义隐藏的奥秘是什么。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你无用的仆人，讲你翻译的，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这几个礼拜就思想光明子女的生活。
我们这几个礼拜就思考光明子女的生活。
那我们已经思想到，你们用智慧行事，不要像愚昧的人。
我们已经思考过，要以智慧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一样。
你们的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你们爱惜光阴，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
讲了这两件事以后，
讲完这两件事之后，
保罗就提醒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
保罗就提醒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
谁是智慧人？
边个是智慧人？
谁是分明的人？
边个是分会的人？
谁是爱惜生命的人？
边个是爱惜生命的人？
谁是认识世代邪恶记号的人？
边个系认识世代邪恶记号嘅人？
那是从神的道得着生命，
就嗰啲从神嘅道得着生命，
从主的灵得着新生活的人，
从主嘅灵得着新生活嘅人。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话俾我哋知，
真正的智慧、
真正嘅智慧、
真正的道德、
真正嘅道德
是发生关联的，
系发生关联的。
这是圣经的知识、圣经的原理跟希腊的哲学不同的地方。
这个在圣经的原理和知识和希腊哲学不同的地方。
希腊的正统哲学，
希腊的正统哲学
把智慧、
将智慧
跟道德
和道德
跟幸福连为一体，
和幸福连为一起。
而圣经，
而圣经
是把智慧
是将智慧
跟道德
和道德
对光阴的爱惜连在一起，
同埋对光阴的爱惜连埋一齐。
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话俾我哋知，
我们有智慧才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
我哋有智慧先识得数算自己嘅日子。
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世代邪恶。
我哋要爱惜光阴，因为世代邪恶。
智慧能够与外人交往，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智慧跟道德是关联的。
所以智慧和道德是关联的，
智慧跟光阴也关联的，
智慧和光阴都关联的。
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爱惜生命，
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爱惜生命，
爱惜生命的人一定爱惜光阴，
爱惜生命的人一定爱惜光阴。
Benjamin Franklin 讲了一句不大聪明的话，
Franklin 讲了一句不是很聪明的说话。
Time is money，
他说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金钱吗？
时间就是金钱吗？
这是太过商业化、太过世俗化的很低级的话语。
这个太过商业和世俗化低级的说话。
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话语，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说话。
中国人说寸金难买寸光阴，
中国人说寸金难买寸光阴。
这句话是讲了一寸光阴一寸金以后马上纠正过来更智慧的话语。
这个讲一寸光阴一寸金 马上走成更加智慧的说话。
如果一寸光阴等于一寸金的话，
如果一寸光阴等于一寸金的话，
请问你失去了一寸光阴，你能不能用一寸金把它买回来？
是不是失去一寸光阴，可不可用一寸金买回来呢？
所有的文学，
所有的文学，
所有的歌剧，
所有的歌剧，
反正悲剧都隐藏了一个成分，
反正悲剧都隐藏一个成分，
就是人无论多么有权柄，多么厉害，多么有能力，都不能挽回已经失去的光阴。
我哋几咁嘅权势，几咁嘅能力，都唔能够挽回已经失去咗嘅光阴。
事情已经闹成僵局的时候，
当事情闹成僵局嘅时候，
生命已经被死亡吞灭的时候，
生命已经被死亡吞灭嘅时候，
时间已经变成昨日黄花。
你个时间已经变成昨日黄花，
什么权柄也没有用，
有咩权柄都冇用，
什么荣耀也没有用，
咩荣耀都冇用，
多少的财产也没有用，
几多财产都冇用，
因为已经死的永远不能再活过来，
因为已经死咗嘅唔可以再活过嚟，
所以这就是智慧告诉我们，
呢个就系智慧话俾我哋知，
光阴比金钱更重要，
光阴比金钱更重要。
圣经告诉我们，
正如圣经话俾我哋知，
智慧的人是有道德的，
智慧嘅人系有道德嘅人，
智慧的人是利用光阴的人，
而智慧的人是利用光阴的人，
智慧的人是在光阴里面寻找真正做人的美德的人，
因为智慧的人在光阴里面寻找这个真正的美德，
一个真正有美德的人在光阴中间寻找智慧的人，
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在光阴中寻找智慧，
所以圣经说，
所以圣经话，
你们的爱惜光阴，
我们要爱惜光阴，
现今的世界邪恶，
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
如果你注意希腊文的时候，
如果你注意希腊文的时候，
你发现你们的爱惜光阴，这个爱惜的这个字不是爱这个字，
你发现爱惜这两个字不是爱这个字，
爱惜这个字在希腊文是赎回的意思，
爱惜两个字希腊文是赎回的意思，
You should redeem your time，
你要赎回你的时间，
不是爱观念 love your time， 不是
问我这个时间，
你要赎回你的时间，
你要赎回你的时间，
当你还没有智慧以前，
因为在你还没有智慧之前，
你沉迷在罪恶中间，
你沉迷在罪恶中间，
浪费在黑暗的中间，
你浪费在黑暗的中间，
当你还不懂得有智慧的时候，
当你还没懂得智慧的时候，
你把你的生命跟你的光阴附送断送在魔鬼撒旦的手里，
来断送你的生命和光阴在撒旦的手中，
你浪费你的时间，
你浪费你的时间，
你贪爱淫乐，
你贪爱淫乐，
你贪爱淫乱，
你贪爱淫乱，
贪爱世界暂时的享乐，
贪爱世界暂时的享乐，
用你的光阴来出卖自己，
用你的光阴来出卖自己，
过愚昧的生活，
过愚昧的生活。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话，
你要赎回你的光阴，
你要赎回你的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多少的青年人，
有几多的青年人，
多少的生意人，
有几多的生意人，
我多少注重物质利害关系的人，
有几多注重物质利害关系的人，
他失去一点点的钱。马上跳起来，
他没赚的钱即刻跳起，
有人没有赔他，没有付他所欠的债，他马上就起来，
有人没赔所欠他的债，他即刻觉悟起来，
但是他失去他的光阴，失去他的机会，他完全没有觉悟，
但他失去的光阴和机会，他完全没觉悟，
他对利害关系得失的问题非常敏感，
他的利害得失的问题非常的敏感，
但他对自己的生命的流失，对光阴的失去一点也不敏感，
但是对生命和光阴的失去完全敏感，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这个很可怜的事，
所以青年人，
所以青年人，
当你懂得怎样赎回你光阴的时候，
当你懂得怎么赎回你的光阴的时候，
你就开始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
你就开始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
一个人能够用最少的时间做最有永恒价值的工作，这个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一个人能够用最少的时间做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事，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天下有许多许多的人，
天下有好多好多的人，
他是用整个生命的观念去得罪一些只有暂时价值的金钱的问题，
他用整个生命的光阴去得到只有暂时价值金钱的事情，
用神的价值观来看，
用神的价值观来看，
这些人不是智慧人，
你的人不是智慧人。
我在这个台上已经对你们讲过两次一句话，
我一台上对大家讲过这个说话两次，
人认为尊贵的事，
就是人认为尊贵的事，
撒 上帝眼中是可憎恶的事情。
在上帝眼中看为可憎恶的事，
人认为尊贵的事情是什么呢？
人认为尊贵的是什么呢？
不外四样东西，
不外乎四样东西。
第一，钱财。
第一，钱财。
第二，权柄。
第二，权柄。
第三，爱情。
第三，爱情。
第四，名利。
第四，名利。
所以我们有了钱，
所以我们有了钱，
没有名的时候，
没名的时候，
我们用钱去买名，
我们用钱去买名，
我们有了钱，
我们有了钱，
没有权柄的时候，
没权柄的时候，
我们用钱去收买权柄，
我们用钱去收买权柄，
我们有了钱，
我们有了钱，
对家庭不满意的时候，
对家庭不满的时候，
我们用钱去买妓女，
我们用钱去买妓女。
人在世界上这四大肤浅的目标，
这个就是人在世上四样肤浅的目标。
我们追求名，
我们追求名，
追求权，
追求权，
追求情欲，
追求情欲，
追求暂时的虚荣，
追求暂时的虚荣。
这些人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这人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上帝的眼中，
在上帝的眼中，
都是可憎恶的事情，
都是可憎恶的事情。
保罗说，你要做智慧的人，
你要做智慧的人。
现今的世代以后，
因为现今的世代前
讲完了以后，
讲完之后，
保罗继续讲第三种光明子女的生活。
我来继续讲第三种光明子女的生活。
就你不要做糊涂人，
就是你不要做糊涂人。
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
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怎样？
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你见一件好大的事情。
因为在这一句话里面，
因为这个说话的入边，
给我们看见世界只有两种人类。
给我们看见世界只有两种人类。
一种是一直在世界上混。不知道人生有什么价值的人，
仲系一种喺世界上面混，但唔知乜嘢系人生价值嘅人。
另外一种追求上帝的旨意，活在他计划里面的人。
另外一种追求上帝嘅旨意，活喺佢计划中间嘅人。
我见到少年人，
我见到少年人，
我常常问他，
我经常问佢，
大了要做什么？
你大个咗之后要做乜嘢？
多数回答什么呢？
多数嘅回答系乜嘢呢？
我唔知哦。
我不知道哦。
多数少年人，
多数的少年人，
你问他大了做什么？
你问他大了做什么呢？
不知啊，
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想啊？
那你有没想啊？
不想哦。
那想啊？
你为什么不想呢？
你为什么不想？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想。
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想。
所以我不知。
所以我不知。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也不知为什么我不想。
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不想。
我想来想去也不知。
我想来想去都不知。
所以不必想也不知。
所以不用想都不知。
也不知也不想。
你都不知都不想。
就这样，那怎么办呢？就是、身体越来越大。
身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现在的孩子、啊。
所以现在的孩子。
15岁啊。
15岁。
我跟爸爸差不多一样大。
跟爸爸差不多一样够大。
我从前10岁的时候。
我以前10岁的时候。
25公斤。
不过得25公斤，
12岁的时候，
12岁的时候，
27公斤，
得27公斤，
13岁的时候，
13岁的时候，
30多公斤，
30几公斤，
14岁的时候，
14岁的时候，
65公斤，
我65公斤，
一年里面，
一年入边，
大起来了，
噗，咁大出嚟，
好像吹气球，噗一样的，
好似吹波仔大咗一样。
那一年里面没有见到我的人，
嗰一年冇见到我嘅人，
有时候问我你弟弟在哪里啊？
我想问你弟弟喺边啊？
我问他你找哪一个、
啊？问佢你问边个啊？
唐崇荣啊？
唐崇荣啊？
我说我就是啊。
我就系、
是。你是唐崇荣？
你系唐崇荣？
唐崇荣很小吗？
唐崇荣好细粒喎。
而家好大啊！
而家好大啊！
大啦，
大咗啦，
很多人就大。
好多人就大大起嚟，
大了做什么？
大咗之后做乜嘢呢？
唔知哦，还是不知道，
都系唔知道。
读书，
读书，
为什么？
点解？
不知道，
唔知道。
那为什么读书？
点解读书呢？
因为爸爸叫我读书。
因为爸爸叫我读。
读了为什么？
读咗为乜啊？
读了爸爸高兴。
读咗爸爸开心咯。
所以读书也不知道为什么。
即系读书都唔知为乜。
读什么呢？
读乜嘢呢？
就读那个比较容易找职业的啦。
你话读嗰啲比较容易揾工噶啦。
我告诉你，
所以我话俾你先。
孔子说，
孔子话，
君子谋道不谋事。
君子谋道不谋事。
现在呢？
而家呢？
人人求学为谋事。
人人求学为谋事。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我找这个学问，
我搵呢个学问
比较容易赚钱，
比较容易赚钱。
我不是要知这个学问，
所以我唔系要知呢个学问。
我先利用这个学问去找钱。
我得利用呢个学问为我搵钱。
求知不是我的目的，
所以求知唔系我的目的。
找钱才是我的目的，
搵钱先系我的目的。
人生或者为什么？
咁人生活着为乜嘢？
就是为了钱，
就系为咗钱咯。
你看整个社会变成这样，
你睇成个社会变成咁样。
从前的人啊，
从前嘅人
认为啊，
认为
你用你的血汗得到的钱是最尊贵的，
你用你嘅血汗得到嘅钱系最尊贵。
现在的人呢、
啊？而家嘅人
不流血不流汗，用钱得到的钱最厉害。
唔流血唔流汗，用钱得到嘅钱系最犀利。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时代变了嘛。
因为时代变咗嘛。
香港最会做工的人被认为是最笨的人。
香港最努力工作嘅人被认为最笨嘅人。
不必做工，单单买股票赚钱的是最厉害的。
唔使做工，单系买股票赚钱嘅系最犀利嘅人。
我们中国人把社会分成五个阶层。
我哋中国人社会将佢分成五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什么？
第一个阶层系乜嘢呢？
不是君王哦。
唔系君王，
是士，
系士。
第二个阶层是什么？
第一个阶层是什么呢？
你们会不会念呢？啊，你们都不变成英国人了。
大家都变成个英国人了。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一个什么？
农。
农。
第三是什么？
第三是什么呢？
工。
工。
第四是什么？
第四是什么呢？
商。
商。
第五是什么？
什么呢？
兵。
兵。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古代的哲学。
这个是古代的哲学。
一个读书人，
一个读书人
是寻求真理的人，
是寻求真理的人，
他是上品人，
他是上品人，
一个农夫，
一个农夫
是劳力做工养活全人类的人，
是努力做工养活全人类的人，
这是很尊贵的人，
一个很尊贵的人。
第三，
第三
亲手做工，
亲手做工
建立整个社会架构，
建立成个社会架构，
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人，
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人，
中的人，
是中等人。
第四，
第四
商人，
商人
常常讲骗话，
经常讲大话，
常常玩诡计，
经常搞那些诡计，
特别是不老实的商人，
特别不老实的商人，
可能得到很多钱，
他可能得到很多钱，
这些不是比较低级的人，
但这些比较低级的人。
最后呢？
最后呢？
又不做工，
又不做工，
又不耕田，
又不耕田，
又不从商，
又不从商，
用兵器逼迫人。
用兵器逼迫人，
可以压榨钱财的人，
可以压榨钱财的人，
最下流的人，
是最下流的人，
士农工商兵，
所以士农工商兵，
秩序是清楚的，
秩序是清楚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军人问司机约翰，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时候，
当军人问司机约翰，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时候，
很注意。
他好注意，
我很注意，
我好注意。
约翰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约翰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从21岁开始解答问题，
因为我从21岁开始解答问题，
所以对每一个人发的问题我都注意，
所以对每个人所发的问题我都注意。
那对怎么解答问题我更注意，
又对怎么解答问题我更注意。
圣经是第一本启发我要好好解答人问题的书，
圣经第一本启发我要好解答人问题的书。
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
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
这是伟大的问题，
这个是伟大的问题。
亚当回答的时候，
亚当回答的时候
是乱来的答案，
是乱来的答案。
摩西问上帝：“你是谁？”
摩西问上帝：“你是谁？”
名叫什么？
名叫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上帝的回答，
上帝的回答，
任何宗教经书没有可能回答的回答，
是任何宗教经书不可能回答的回答。
单单用问题跟解答这个题目来研究圣经，
但是用问题来解答这个题目来研究圣经，
不能不知道一个答案，这是上帝的话语。
你不可能不得到一个这样的答案，这个是上帝的话。
这本书隐藏的智慧是人类历史中间最高的智慧，
这本书是人类历史隐藏智慧最高峰的书。
我是一个很不容易信耶稣的人，
我是一个很不容易信耶稣的人。
我不会因为人家对我好我就信耶稣，
我不因为人对我好我会信耶稣，
我不会因为人家骗我我会信耶稣，
我不因为人骗我我信耶稣，
我也不会因为你很伟大我就信耶稣，
我不因为你很伟大我信耶稣。
我的理性要求很高，
我的理性要求很高。
我要知道真正的宇宙中间有真理吗？
我要知道真正的宇宙中间有真理吗？
如果有真理是在哪里？
如果有真理在哪里？
是从人想出来的吗？
是人想出来的吗？
如果是的话，这个人想出来的真理一定比想的人更小。
如果这个人想出来的真理，那这个一定比
想真理的人更小，
比想真理的人更小。
因为真理如果是我想出来的，
因为真理如果是我想出来的话呢，
真理只不过是我的理性的产品，
这个不过是我理性的产品。
凡是真理大过人的，
所以凡是真理大过人的，
那么这个真理怎么会大过人呢？
那这个真理怎么可能大过人呢？
孔子想出一套儒家学说，
孔子想出一套儒家学说，
老子想出一套道家哲学，
而老子想出一套道家哲学，
道家整个哲学体系不 不过是老子的思想想出来的。
道家整个的哲学体系不过是老子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怎么可能有比人更大的真理呢？
所以怎么可能有比人更大的真理呢？
所以我信耶稣的过程。
所以我信耶稣的过程。
很多人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
跟很多人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
的。何况我接受了无神论。
何况我接受了无神论。
接受了进化论。
我接受了进化论。
接受了唯物辩证法。
我接受了唯物辩证法。
我接受了共产主义。
我接受了共产主义。
我接受了历史发展一元观。
我接受了历史发展一元观。
所以我看不起基督教。
所以我看不起基督教。
但当我渐渐思考圣经的时候。
但当我渐渐思考圣经的时候。
各样的哲学做一个平行的比较。
我将各样的哲学做一个平衡的比较。
我发现圣经里面蕴藏的智慧高过所有文化、哲学以及宗教经典的智慧。
我发现圣经隐藏的智慧高过所有文化、哲学以及所有宗教的经典。
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
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
当丁丁问施洗约翰说。
当丁丁问施洗约翰的时候。
应当怎么行？
我应该怎么行？
约翰回答的只有两句话。
约翰回答的两句话。
这两句话。
而这两句话。
整个历史中间。军人应当遵守的，
在整个历史中间，军人应该遵守的。
那么约翰的回答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为什么约翰的回答这么犀利呢？
约翰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因为约翰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圣灵不是糊里糊涂的灵。
圣灵不是糊里糊涂的灵。
圣灵不是感情激动的灵。
圣灵不是感情激动的灵。
圣灵是谋略的灵。
圣灵是谋略的灵。
圣灵是知识的灵。
圣灵是知识的灵。
圣灵是智慧的灵。
圣灵是智慧的灵。
圣灵是真理的灵。
圣灵是真理的灵。
所以他讲的话。
所以他讲的话。
如果真正隐藏最高的智慧，最伟大的知识，那么这个真理的灵就在他的身上。
如果讲的最高智慧、最真实的知识，所以真理的灵就在他的一边。
那么约翰回答是这个军人，他讲什么话呢？
咁约翰回答军人，他讲出啲乜嘢说话呢？
他说：“你应当以你所有的为满足。”
他话：“你应该以你所有的为满足。”
第二，
第二，
你不可以用你的武器来陷害人。
你不可以用你的武器来陷害人。
这就是军人应当遵守的道德。
这个就是军人应该遵守的道德。
前几天你看报纸吗？
前几天你有看报纸吗？
印尼海军有些变成海盗。
印尼海军有些变成了海盗。
他们在防守海岸线的时候。
他们防守海岸线的时候。
欺负一些渔民。
就欺负一些渔民。
用枪逼他们。
用枪逼他们
把劳苦得到的东西抢过来，
将劳苦得回来的抢走。
海军应当抓海盗，海军自己变成海盗的时候，有没有海盗的海盗去抓海盗？
海军自己变成了海盗，有没有海盗的海盗来捉海盗呢？
没有人可以管他吗？
没人可以理他吗？
马来西亚政府气得要命，
所以马来西亚政府好激气，
把这个事情告诉印尼的海军总部，
就将这件事告诉印尼的海军总部。
海军总部不承认。
海军总部不承认。
因为一承认就很害羞。
因为一承认就会很不好意思。
下面的可能没有报告到上面去。
这可能下面没有报告上面。
好事千里都人知的。
这个好事千里都人知的。
坏事呢没有办法，坏事我们都不要传出去的。
坏事我们都不要传出去。
我们每个人都宣扬自己的好处。
我们每个人都宣扬自己的好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施洗约翰的回答，
施洗约翰的回答，
证明圣灵真正在他的身上，
证明圣灵真正在他的身上。
所以你看见，
所以你看见，
我们中国人的白发，
我们中国人的白发，
是龙工商兵，
是龙工商兵。
现在我们看见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现在我们看见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最做坏事的，
最做坏事的，
就是那些有最大权柄而背后没有人可以监督的人。
就是那些有最大权柄背后没有人监督的人。
所以从民主制度的宪法来看，
所以从民主制度宪法来看，
立法、
立法、
司法、
司法、
行政、
行政，
这一定要三权鼎立。
这个中间一定要三权的鼎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互相监督，
互相监督。
今天中国的毛病在哪里呢？
那么中国的毛病在哪里呢？
司法制度不健全，
司法制度不健全。
所以有许多人，
所以有很多人，
上海帮那样的，
好像上海帮这样的人，
已经贪污了几千几万几亿几十亿，最后不得不被抓出来。
已经贪污了几十亿之后， 就没法子不被捉了。
最后为什么呢？
最后为什么呢？
表示前面没有人监督嘛，
必须前面没人监督嘛。
所以有一个教授在我归正轩上课的时候，
所以有位教授在我归正轩上床的时候，
我看出来，
他说我看出来
整个中国文化最大的毛病，
整个中国文化最大的毛病，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
再从秦始皇到毛泽东，
所有的执政者背后没有上帝，
所有执政者的背后没有上帝。
西方文化的社会文明为什么架构严密呢？
为什么西方社会的架构严密呢？
因为自从 Magna Charta 以后，
因为自从 Magna Charta 之后，
你们去查电脑，
你们去查电脑，
大宪章，
大宪章
Magna 是大，
Magna 是大，
Charta 是 Chapter，就是宪章，
这个在宪章，
就是英国的大宪章以后，
在英国的大宪章之后，
产生了什么叫做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就产生了什么叫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有宪法的君王的制度，
有宪法的君王制度，
连王都要在法律的下面受审判，
连王都在法律的底下受审判，
不管你是总统，
不理你是总统，
不管你是主席，
唔理你系主席，
关键是皇帝，
唔理你系皇帝。
宪法之下，人人平等。
宪法之下，人人平等。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这样呢，就避免了那些胡作乱为的人，凭着强权来这个干涉别人了。
咁样就防止嗰啲乱嚟，嗰啲凭住强权嚟到干涉其他人。
我是非常佩服的，
我系非常的佩服的。
是农工商兵，
是农工商兵。
无论如何，你要尊重读书人。
无论点样，你要尊重读书人。
但是读书人一定清白吗？
但读书人一定清白吗？
不，
唔一定。
读书的人一定诚实吗？
读书人一定诚实吗？
不，
唔一定。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话俾我哋知，
法利赛人是最假冒伪善。
法利赛人系最假冒伪善嘅。
文士是最假冒伪善。
文士系最假冒伪善嘅。
文士就是以色列的士。
文士在以色列的事，
耶稣基督，你们假冒伪善的文士有灾祸了。
耶稣话你哋假冒伪善的文士有灾祸了。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哋。
把这个讲完了以后，
所以你讲完之后，
结果你得到一个结论，
结果你得到一个结论，
无论什么阶层，
无论乜嘢阶层，
无论什么地位，
无论乜嘢地位，
不要以人认为尊贵的当作就是真正尊贵的。
我哋唔好以人当系尊贵，当系真正尊贵嘅。
人认为尊贵，
因为人认为尊贵嘅。
上帝面前是可憎恶的，
喺上帝面前系可憎恶嘅。
基督教告诉我们，
所以基督教话俾我哋知，
活在上帝面前，
我哋活在上帝面前，
才不会做糊涂的人。
我的心情不会做糊涂人。
一个糊涂的人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糊涂嘅人系乜嘢意思呢？
一个心智昏昧的人，
是一个心智昏昧的人，
是个眼光不清的人，
是一个眼光不清的人，
是一个不能分辨是非的人，
是一个不可以分辨是非的人，
在邪恶的中间已经失去方向了，
在邪恶中间已经失去方向了，
这叫做糊涂的人，
这个叫做糊涂的人。
我们只是看中文这个糊涂这两个字很好用、哦、
我们看中国这个糊涂两个字很好用的，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糊涂英文叫什么，
我到而家都唔知糊涂英文叫乜嘢？
你说用江湖来涂叫糊涂？
你个你话用呢个江湖嚟涂叫糊涂？
英文叫什么？你知道吗？
英文叫咩？你知吗？
糊涂是什么？
糊涂系乜嘢？
你知道吗 ？Foolish， 那是愚昧、啊。愚昧跟糊涂含在一起，有一点糊涂了。糊涂好，愚昧人常常会糊涂的。
愚昧人经常会糊涂噶。
糊涂人是愚昧的。
糊涂人系愚昧噶。
我告诉你。
讲话俾你知。
英文没有糊涂这两个字，
英文冇糊涂呢两个字，
好像英文没有买东西这两个字，
好似英文冇买东西呢两个字一样。
就是 I go to buy east and buy west，
你话我唔可以去买东买西，
那是从唐朝来的，
嗰个系从唐朝嚟噶，
唐朝的西安城，
唐朝嘅西安城
有西市场，有东市场，你这边买买，那边买买，叫做买东西。
有东西市场，你两边都买买，叫做买东西。
两个市场有不同的买主。
两个市场有不同的买主，
一个比较是给贵族买的，
一个比较给贵族买的，
一个比较给平民买的，
一个比较给平民买的。
你要买贵的东西，你到 Lane Crawford，
所以你买贵的也去这个 Lane Crawford。
你要买便宜的东西，你到女人街，
你买便宜就这个女人街。
那么你又到 Lane Crawford， 又到这个女人街， 人买东又买西，叫做买东西。
然后拎 cover 同埋你去呢个老人家，你就话咁样叫买东西。
所以英文也没有这个字。
所以中文都冇呢个字噶。
英文
英文都冇呢个字噶。
这个糊涂英文也没有这个字。
糊涂英文都冇呢个字噶。
但是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
但系保罗讲呢个说话嘅时候，
中文就翻译做糊涂啦。
中文就翻译做糊涂啦。
不要做糊涂人。
你唔好做糊涂人。
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怎样？
什么叫上帝的旨意？
什么叫上帝的旨意？
哎呀，连吃饭都早饭这么难，还要明白上帝的旨意？
连晚餐吃都这么难，你还要明白什么叫上帝的旨意？
平常的人不管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
平时的人不理什么叫上帝的旨意，
他管我的旨意，
他就是想我的旨意，
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我要什么就什么。
什么叫上帝的旨意？
什么叫上帝的旨意？
我告诉你，
但我告诉你，
从前的人不敢这样的，
从前的人不敢这样的，
从前的人要明白皇帝的旨意啊，
从前的人要明白皇帝的旨意啊，
不是单单照着自己要什么就什么，
不是单单要按自己要什么就要什么。
什么叫做皇帝的旨意呢？
什么叫皇帝的旨意呢？
皇帝心里所喜欢决定吩咐下来的命令叫做皇帝的旨意，
皇帝心意所决定下来的命令叫皇帝的旨意。
他心里喜欢什么，没有人可以管他。
他心里面喜欢什么，没有人可以管他。
他喜欢了他就做决定，
他喜欢了就做决定，
决定就下命令，
决定了就下命令，
命令就把他的旨意显明出来了，
命令就这个旨意显明出来了。
这个就皇帝下圣旨，
这个叫皇帝下圣旨。
圣旨不是简单的事情，
咁样圣旨唔系简单嘅事情。
做皇帝的人，
所以做皇帝嘅人
不能随便讲话，
所以佢唔可以随便讲说话。
今天讲话，
佢今日讲嘢，
明天收回，
听日收回，
百姓就看不起你，
百姓就睇唔起佢。
今天的报纸，
今日嘅报纸
就登这个事情，
就登呢个字。
陈水扁，
陈水扁，
他的钱呢？
佢嘅钱
拿去买钻石的时候，
呢佢买钻石嘅时候，
到底是给太太的妈妈呢？
到底系俾太太的妈妈？
早上说是的，
朝头早话系嘅，
晚上的不记得了，应该要拉回这个事情，不要这样讲，已经讲出去了。
夜晚就话我唔记得了，你就唔好咁样再讲住。
所以做领袖的人，
所以作为领袖嘅人，
做总统的人，
做总统嘅人，
每一句话都要定准，
每一句说话都要定准。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因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报纸登就把他当着开玩笑。
报纸登就将佢当系开玩笑，
这样的总统，
咁样嘅总统，
这样讲的话，
咁样讲说话，
这样不可信任，
咁样咁唔可以信任。
他怎么解释，人都不相信他是诚实的。
佢点样解释，人都唔相信佢系诚实嘅。
所以皇帝的圣旨啊，
所以皇帝嘅圣旨
不是随便讲讲嘅，
唔系随便讲讲嘅。
定了以后，
定咗之后
就刻下来，
就刻落嚟。
清朝的皇帝。
咁样清朝嘅皇帝，
圣旨刻在玉板的上面，
呢个圣旨刻喺呢个玉板嘅上面，
超过一片的就第二片，
超过一片再第二片，
第二片的就第三片，
第二之后第三片，
第三面第四片，
第三第四片，
正面用华文写的，
系正面用华文写嘅，
汉字的文字写的，
就系用汉字嘅文字写嘅。
反面的时候，
反面嘅时候呢，
用旗文写的，
用呢个旗文写嘅，
满清的文字写的，
用呢个满清文字写嘅，
圣旨四片。要用王宫里面的东西把它加在一起，
而且圣旨仲要将王宫入边嘅物料将佢扎起嚟，
四片叠成四叠，
将呢个四片叠成呢个
用
四叠，
用一个木的盒子特别制的，还有雕花的，把它收起来，
用一个雕花木盒将佢装起嚟，
然后叫人派到各地方去，
然后叫人将佢派去各地方，
骑马，
骑马，
还有一个重要的差。钦差大臣，
还有一位重要的钦差大臣，
到一个城市去，
去一个城市那里，
就宣布，
就宣布
圣旨来了，
圣旨来了。
那城市的市长，
那这个城市的市长，
现在的名称叫做市长，
现在名称叫做市长，
就是那个城市的管理的人，
就是那个城市的管理人，
听说圣旨来了，
一听到圣旨到的时候，
守望台的上面，
在守望台的上面，
看见了皇帝派来的马，
看见是皇帝派来的马，
派来的车，
派来的车，
有皇帝王宫的旗，
有皇帝王宫的旗，
他就下令开门，
他就下令开门，
这个城市的领袖跑到门前等候圣旨，
然后这个城市的领袖去到门前等候圣旨，
等着车到的时候，
等到车到的时候，
他就喊圣旨，
他就讲圣旨，
提到圣旨两个字的时候，
在提到圣旨两个字的时候，
这个城市里面最重要的人跟下面的人都跪下来，
这个城市里面最重要和其他的人都要跪祭。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皇帝的命令。
因为这个皇帝的命令，
你不能站着听，
你不可以站着听，
跪下聆听，
你要跪祭聆听。
然后把圣旨的盒子打开来，
然后将圣旨的盒打开，
里面的意义念出来，
将里面的意思读出来。
从今天开始，
从今日开始，
天龙皇帝下令，
天龙皇帝下令，
这个城市十八岁以下的人，
这个城市十八岁以下的人
都要受军训两年，
都要受军训两年，
以备作为满清帝国的征兵之用，
以备作为这个满清帝国征兵之用。
那这个一宣布出来，
你讲宣布出来的时候呢，
都要欢呼皇帝万岁，
他们都要欢呼皇帝万岁，
绝对遵从，
我们绝对遵从。
然后让大臣进城里面去，
然后让这个大臣入城那里，
全城欢迎圣旨，
全城欢迎圣旨。
明白圣旨以后呢，
明白圣旨之后呢，
你这个城市就不能再违背了，
你这个城市就不可以再违背。
城市里面所有十八岁以下的、十八岁以上的青年都要遵守。
咁呢个城市十八岁以上的人都要遵守。
那这样的生命生活就跟过去不一样。
咁呢个生命生活从过去唔一样啦。
有了新的规矩了。
因为有咗新嘅规矩啦。
新的权限在管制你了。
有咗新嘅权限喺度管制你啦。
新的命令在约束你了。
新嘅命令喺度约束你啦。
这个叫做皇帝的圣旨。
这个叫做皇帝的圣旨。
做基督徒怎么样呢？
咁样做基督徒点样呢？
做基督徒不是糊涂做人的。
做基督徒唔系糊涂咁样做人噶。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
基督徒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
上帝的旨意如何？
上帝的旨意如何？
那么你说上帝派哪一匹马来啊？
咁啊，上帝派边一匹马嚟啊？
上帝的旨意写在哪一个皇子上面啊？
上帝的圣旨写在哪一个盒上面呢？
你就要在圣经里面寻求上帝的旨意，
你就在圣经的里面寻求上帝的旨意。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
你们要寻求，你们要查验，
你们要寻求，你们要查验，
什么是上帝寻权，
什么是上帝寻权，
善良，
善良，
可喜悦的旨意，
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上帝旨意的三大方面。
这个上帝旨意的三大方面，
上帝的旨意是寻权的，
上帝的旨意是寻权的，
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的，
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的，
上帝的旨意是可喜悦的，
上帝的旨意是可喜悦的。
什么意思呢？
没意思呢？
许多做父母的管教孩子的时候，他的计划，他的思想不周全。
好多父母教仔呢个时候，佢嘅思考同埋计划都唔周全，
所以呢，挂一漏万，
所以挂一漏万，
顾此失彼，
顾此失彼。
上帝不是如此，
但系上帝唔系咁样。
上帝的道，
上帝嘅道
是完美的，
系完美嘅，
周全，
系周全嘅，
是没有亏欠，
系冇亏欠嘅。
但是我们没有找到的时候，
但我哋未揾到嘅时候，
断章取义，
我哋断章取义，
自己亏损自己，
自己亏损自己，
要寻找。
所以你要寻找，
查验，
你要查验
上帝寻权的旨意，
上帝寻权的旨意。
第二样，
第二样，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没有一样是出于邪恶的念头的，
冇一样系出于邪恶嘅念头噶。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呢个好重要嘅一点。
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
耶利米书话俾我哋知，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
上帝对以色列人讲，
我对你们所存的心意，
我对你哋所存嘅心意
是善良的心意。
是善良的心意。
上帝没有不好的动机，
上帝没有不好的动机，
上帝没有存心不善的旨意，
上帝没有存心不善的旨意。
上帝是绝对良善的本体，
因为上帝是绝对良善的本体，
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旨意，
所以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旨意。
第三样，
第三样，
上帝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旨意。
很多皇帝的命令是令人讨厌的命令，
好多皇帝的命令是令人讨厌的命令，
很多君王的决定是令人痛苦的决定，
好多君王的决定是令人痛苦的决定。
上帝不是如此，
上帝不是这样的。
上帝说你遵行我的旨意，
上帝说你遵行我的旨意，
喜乐的遵行，
你喜乐的遵行，
你会在其中得到蒙悦纳的记号，
你会其中得着蒙月立的记号。
你行的时候，
你行的时候，
会把喜乐充满你。
我会将喜乐充满你。
所以上帝的旨意，
所以上帝的旨意
是纯全，
是纯全，
善良，
善良，
是可喜悦的旨意，
是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在这里说，
好啦，呢度讲，
你们不要做糊涂人，
你哋唔好做糊涂人，
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
你哋要明白上帝嘅旨意如何？
我从1961年。
我从1961年，
45年前，
45年前，
我开始解答问题。
我开始解答问题。
千千万万的青年人，
千千万万的青年人，
世界几百个城市，
在世界几百个城市，
听过我讲到的，
听过我讲到的，
我给他机会解答问题的时候，
我俾佢哋机会解答佢哋问题嘅时候，
都会问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
佢哋都会问点样知道上帝嘅旨意？
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
点样知道上帝嘅旨意？
每一个城市都问。
每个城市都问，
每个教会都问，
每个教会都问，
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
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
我起初得了这些问题啊，
我起初得咗呢啲问题，
我感到哇，这些青年很好，
我感觉呢啲青年真系好到不得了，
年纪轻轻就想知道上帝的旨意，
年纪轻轻就想知道上帝的旨意。
后来慢慢慢，我看见不对了，
后来慢慢睇见有啲唔妥啦。
为什么不对呢？
点解唔妥呢？
他们真的要知道上帝的旨意？
佢哋真系知道上帝的旨意吗？
他们要知道上帝所有的事情的旨意吗？
可能真的接受上帝所有事情的旨意吗？
不是的，
唔系噶。
他只有在两件事情上要上帝的旨意。
佢净系要两件事上接受上帝的旨意。
第一件，
第一件，
找工作或者找学校的时候，
揾工或者揾学校的时候。
第二，
第二，
找老婆的时候，
揾老婆的时候，
找丈夫的时候，
揾丈夫的时候，
什么都不问上帝的旨意，
乜嘢都唔问上帝的旨意。
只有要找工作的时候，
净系要揾工的时候。
唐牧师。
谭牧师，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上帝的旨意是怎样啊？
谭牧师，
谭牧师，
我要结婚了。
我要结婚了。
我跟谁哈？
我同边个呢？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上帝的旨意是怎样？
除了这两件事，不必明白上帝的旨意。
好似除了呢两件事，唔使再明白上帝的旨意。
我解答来解答去，结果我也解答讨厌了。
所以解答嚟解答去，后来解答到有啲讨厌了。
有一次我在印尼，
有一次我印尼，
我的教会，我下个礼拜前决定讲上帝的旨意。
有一次我就决定同佢哋讲，下个礼拜我喺教会要讲呢个上帝嘅旨意。
我讲一堂，
我讲一堂，
讲未完，
未完。
讲两堂，
讲两堂，
讲未完，
未完。
讲第三堂，
讲第三堂，
讲未完，
未完。
一个月以后，
一个月之后，
还没完，
仲未完。
讲了两个月，
讲咗两个月，
还没完，
仲未完。
讲了三个月，
讲咗三个月，
还没完，
未完。
我讲了十多次道理，
我讲咗十几次道，
十多个礼拜，
十几个礼拜。
后来印一本书出来，
后来印一本书出嚟，
印尼文的，
印尼文的，
500多面，
500多页。
啊，我问你，
咁我问你，
谭牧师，
谭牧师，
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
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啊？
你去看500多面的书，他要不要看？
你要睇500多页嘅书，你话佢哋睇唔睇啊？
咁多，
哇，这么多，
冇得行哦，
没有空啊，
我不要了。
最好有了，
你告诉我一句，我就明白了。
所以话俾我听一句说话，我就明白了。
叫做吃两粒黄豆变成神仙了。
你要记住，吃两粒黄豆就盼望成为神仙。
现在很多人呢、啊，
今日好多嘅人
不要努力研究，
唔要努力研究，
不要仔细思想，
唔要仔细思考，
谦卑学习，
唔要谦卑学习，
要听一两篇道，
就听听两篇道，
下个礼拜去做牧师，
下个礼拜就做牧师了。
现在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们呢、啊？
你哋呢？
听我讲以弗所书，
听我。讲以弗所书
已经多久了？
已经几耐啊？
啊，差不多两年了。
差不多两年
啊，是不是啊？
系咪
啊？一年多了啊，
我想年几啦？
要两年才会结束。
我谂要两年先可以结束。
哎呀，托摩斯啊，好费时间啊！
说托摩斯啊，这个很花时间啊。
你讲快一点嘛，我自己读三分钟就读完了以弗所书。
你讲快啲，我自己读三分钟就读完了。
第一章到第六章。
第一到六章。
那么你就回家去自己读吧。
咁你自己翻屋企自己读啦。
你还要来做什么？
你做嚟做乜嘢呢？
我问你，
我问你啊。
你们听了一年两个月，
你听一年两个月，
第五章，
净系讲到第五章，
你后悔吗？
你后悔吗？
有没有？
有冇？
你感到浪费时间吗？
你感到浪费时间吗？
我从来不浪费听众的时间。
我从来不浪费听众的时间。
为什么今天我只能讲一件呢？
为什么只会讲一件呢？
每一件里面都这么重要。
因为每一次里面都这么重要。
每一件里面的系统这么庞大。
每一次里面的系统这么庞大。
上帝的旨意如何？
上帝的旨意如何？
我今天用一个钟头讲这一节是太简单了。
我今天用一个钟头讲这一节是太简单了。
我要细讲下去的。
因为我细讲落去的时候，
上帝的创世之前计划的旨意，
上帝创世以前的这个
计划的旨意，
计划的旨意，
上帝的大自然中间创造的旨意，
上帝在自然中间创造的旨意，
上帝的创造自然的次序中的旨意。
神在创造自然中间次序的旨意，
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的宇宙之间的位分的旨意，
神在创造宇宙中间人在当中位分的旨意，
上帝许可人犯罪他永恒的计划是什么，
上帝许可人犯罪他永恒中间的计划是怎样，
上帝在历史中间许多人类的失败中间给人教导的旨意，
上帝历史中间很多人类的失败中间教导的旨意，
上帝在历史中间道成肉身那一点所带来的旨意，
上帝历史中间道成肉身那点带来的旨意，
上帝在基督里面为教会所预备的丰盛的旨意，
上帝教会里面为上帝基督里面为教会所预备丰盛的旨意，
上帝在个人中间领受新生命的旨意，
上帝个人中间领受新生命的旨意，
上帝的人遵守圣经怎样明白真理的内容的旨意，
上帝人遵守圣经明白圣经内容的旨意，
怪不得讲三个月讲不完，
唔怪得只讲三个月都讲唔完，
但事情就是这样，
但系事情就系咁样。
所以教文说什么？
所以教义文讲乜嘢呢？
没有什么东西会比上帝的旨意更大，
冇乜嘢比上帝嘅旨意更大。
除了上帝以外，
除咗上帝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比上帝的旨意更大，
冇乜嘢比上帝嘅旨意更大。
There's nothing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 except God Himself。
除了上帝自己没有比上帝的旨意更大，
所以上帝的旨意，
所以上帝的旨意
包罗万象，
包罗万象，
上帝定义要创造，
上帝定义要创造，
还有天地万物的存在，
是叫天地万物的存在，
上帝定义要拯救，
因为上帝定义要拯救，还
有道成肉身的历史，
是叫道成肉身的历史，
上帝定义要赦罪，
上帝定义要赦罪，
耶稣基督的牺牲，
是叫耶稣基督的牺牲，
上帝定义要人明白他的心，
上帝定义要人明白他的心，
还有圣灵启示新旧约圣经，
是叫圣灵启示新旧约圣经，
这一切的一切，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旨意，
都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保罗讲这句话，
所以保罗讲这个说话，
以弗所的人，
以弗所的人，
你们不要做糊涂人，
你们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怎样，
这一句话是一个 introductive command，
这个说话是一个
序论式的命令，
是一个序论式的命令，
当你从这 introductive demand command 里面你发现你的责任的时候，
当你从这个序论式的命令发现你的责任的时候，
你就要 search in the detail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
你就要找出上帝启示中的这个仔细点，
真是不简单，
真是不简单的事，
有的人最喜欢主啊你给我做梦告诉我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说可以不可以，因为这样寻求上帝的旨意，
有的人希望发梦要上帝告诉这个旨意怎样，我们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我告诉你上帝绝对不告诉你他的旨意，
我告诉你上帝绝对不会这样告诉你这个事情，
没有真心谦卑要明白上帝心意的人，神永远向他隐藏起来，
一个没真心谦卑明白上帝旨意的人，上帝永远向他隐藏起来，
无论你做基督徒多久，
无论你做基督徒几耐，
你做牧师也好，你做教皇也好，你不谦卑你没办法明白上帝旨意，
你做牧师或者教皇你不谦卑就不可能明白上帝的旨意，
你说你怎么知道这样的奥秘呢，
你说你怎么知道这样的奥秘呢，
耶稣说，
耶稣啊，
天地的主啊，
天地的主啊，
你的旨意，
你的旨意，
聪明人就隐藏起来，
向聪明人就隐藏起来，
小孩子就显明出来，
向小孩子就显明出来，
有多很多小小爱主的孩子，他的心很靠近上帝的，
很多小小个心地好单纯的孩子，他心很靠近上帝的，
有一些一天到晚研究圣经为了要得到学位的神学家，离开上帝的心里很远，
有些人到晚去这个研究盼望得到学位的神学家，心里最远离上帝，
你不要以为人家有学问心地就越正正直就会开明，
你不要认为人越有学问心地越开明就会越正直，
每个小孩子都是没有翅膀的小天使，
每个小朋友都是没有翅膀的小天使，
每个小朋友都是整个人类道德的老师，
每个小朋友都是人类道德的老师，
每个小朋友都是我们这些跟随主很久的老基督徒的一面最清洁的镜子，
每个小朋友都是我们跟随主耶稣好了这老基督徒最好的镜子，
儿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
儿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
都显明他的本性，
都显明他的本性，
我认识一位林先生今天又来我们这里面聚会，
我认识一位林先生，今天在大家中间有聚会。
他对我讲三次了。
他对我讲了三次了。
我还不是基督徒。
他说我还没是基督徒。
但我的孩子女儿是一个基督徒。
但我的女儿是基督徒。
我给他的零用钱，他节省得不得了。
我给他零用钱，他悭到不得了。
他就把每个月抽出200块，寄到中国去养一个孤儿。
他每个月抽200元寄去中国养一位孤儿。
所以做爸爸的就对他说，
所以做爸爸就对他说，
你自己需要用钱吗？
你自己需要用钱吗？
为什么你把我给你钱送给别人呢？
为什么你将我给你的钱送给其他人呢？
那你要说什么呢？
他女儿说什么？
爸爸，
爸爸，
我吃少一点不要紧，
我吃少一点不要紧，
我还好好活着，
我仍然好好活着，
我每个月把这200块继续养一个孩子。
但我每个月用200元寄去养一个小朋友，
那孩子可以读书，
那个小朋友可以读书。
你看这种道德，
你看这种道德
是博士才学出来吗？
是博士才学到出来吗？
神的灵在他的身上，
是神的灵在他身上，
主的爱在他的身上，
主的爱在他身上。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真正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真正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
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怎么可以不受感动呢？
你还没信主的家人怎么可能不受感动呢？
但是基督徒一面穿西装做礼拜，一面生活糊里糊涂，
但基督徒一边穿着这个西装做礼拜，生活就糊里糊涂呢？
人会怎样信主呢？
人怎会信主呢？
最近发生一件全世界基督教轰动的事情，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最近发生一件全世界基督徒轰动的事情，不知道你知不知？
美国全国福音派总会的主席，
美国全国福音派的主席，
是一个反对同性恋的人，
是一个反对同性恋的人。
最后给人家找出来，他用钱招了一个男妓跟他发生肉体关系。
就发现他用钱只有个男妓跟他发生肉体的关系。
人一指证出来的时候，
人一指证出来的时候，
马上承认，
即刻承认，
马上辞职，
即刻辞职，
马上辞掉所有的职位，
即刻辞了所有的职位，
还算负起责任来，
他都算是负起责任。
但是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
但这个这么可怕的事，
全国的主席，
全国的主席，
全国的领袖，
全国的领袖，
而且干出这么羞辱主名的事情，
而且做出咁羞辱主名嘅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嘅弟兄姊妹，
为什么呢？
点解呢？
糊涂啦，
糊涂啦，
已经失去良心的正常功用，
已经失去良心嘅正常功用啦。
保罗说：你不要做糊涂人。
保罗话：你唔好做糊涂人。
你明白上帝的旨意吗？
你要明白上帝嘅旨意系点样？
那我们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
咁我哋点样明白上帝嘅旨意？
你说是不是随便听一两句话就当作上帝的旨意？
是不是随便听一两句就当是上帝的旨意呢？
在菲律宾有一些基督徒，
在菲律宾有些基督徒，
在聚会所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习惯，
在聚会所里面有些这样的习惯，
每天读经，
每日读经，
突然有一节，
突然有一节，
今天有特别意义的，就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他觉得特别有意义，就说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了。
但是有时啊，
但是有时呢，
那一节不是对你讲，是对当时的那一个人讲的，
那节不是对你讲，是对当时的那一个人讲的。
如果你读到这些圣经，
如果读到这些圣经，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必有从女怀孕生子。
你说感谢主，今天我读到了，我不必结婚就会生孩子了。
你说感谢主，我今天不用结婚就会生仔了。
那你不是聪明人，
那么你不是聪明人，
你不是属灵人，
你都不是属灵人，
你是神经大有毛病的人，
你是神经大有毛病的人。
我看见那个青年人，
我看见一个青年人
去参加赛跑，
去参加赛跑，
很盼望拿到冠军，
很盼望拿到冠军。
那一天他读到一节圣经，
哇，他读到一节圣经。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必使你快跑如鹿，
我必使你快跑如鹿，
在山上，
在山上，
在高处，
在高处。
所以他说，
所以他话呢，
唐崇荣，
唐崇荣，
我今天有上帝的话了，
今日有上帝嘅说话
了，明白了上帝的旨意，
我明白咗上帝嘅旨意了。
我说你今天读经读到什么没有？是，
我今日读经读到咩嘢话？有啊，
上帝的旨意，
上帝嘅旨意。
对我说，今天一定跑冠军。
跟我讲，今日一定跑冠军。
我说上帝怎么告诉你的？
我上帝点样话俾你知嘅？
上帝的话嘛，我要
上帝
嘅话嘛，
我要信神嘅话嘛。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必使你如鹿奔跑在高处。
我不使你如鹿快跑在高处。
他就去赛跑了。
他就去赛跑了。
回来以后，
翻嚟之后咧，
我问他，那你跑冠军了没有？
我们格雷姆拿着冠军翻嚟呢？
没有，
冠军冇。
考到第几名
了？考到几？
第七。
考到七。
一共几个人跑？
有几多人跑啊？
一共八个。
一共八个。
哪里像鹿？像乌龟啊？
不像鹿，是乌龟有旨意。
啊，唔啱。那他以为他是上帝的旨意。
那佢认为呢个是上帝嘅旨意。
很多人用这样的方法明白上帝的旨意。
好多人用咁样嘅方法嚟明白上帝嘅旨意。
可以的。
系唔可以噶？
上帝，我要明白你的旨意。哦，这一件就是了。
我说你把你记上啊，叫
练习我吧。
你把笔给我记了，
很危险的、啊，
好危险的。
你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啊？
听过故事，那个故事
有人断断的去找那一节圣经，
有人睇睇就揾到节圣经
啦。说我要怎么样？
说我点样？
我现在怎么决定了？
我叫点样决定？
你翻的时候，
就翻的时候，
到路加福音27:5，
揾到路加福音27:5。
犹大就出去吊死了。
犹大就出去吊死了。
他说他死了，我也要吊死了。
我死了，我都要吊死。
上帝用这一节圣经叫我吊死了。
上帝用呢节圣经叫我吊死。
一定魔鬼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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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求你赦免魔鬼。
主啊，求你赦免魔鬼。
还要求主赦免魔鬼。
终于求主赦免魔鬼。
魔鬼说神经病，是你自己做错了，叫我受赦。
我讲话你神经病，自己做错仲要叫我得赦免。
刚才的不算的。
只要头先嗰句。
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他在再一次的
做了。这
一节上帝的旨意。
老弟记在哪里记？
刚好就路加福音第十章。
他们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耶稣说：“
耶稣话，
你也照样去行吧。”
你也照样行吧。
拜唔拜啊？
拜唔拜？
真是可怜啊！
真系可怜。
上帝旨意不是这样的。
上帝旨意唔系咁样揾
嘅。现在我。先把一个总原则告诉你。
你告诉你将一个总原则告诉你。
两个礼拜以后。
两个礼拜之后。
我会把整个这个细节告诉你。
我会将整个细节告诉你。
这个总原则是什么？
这个总原则是什么呢？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是大过人的计划。
是大过人的计划。
所以呢？你硬硬抓住你自己的计划不放，盼望上帝成全。你很难明白上帝的旨意。
你硬硬捉紧自己嘅计划，盼望上帝成全你，你好难明白上帝嘅旨意。
你说举例，
你话举例，
你爱上一个人，
你爱上一个人，
那个人根本不是基督徒，
嗰个人根本唔系基督徒，
而且品性不好，
而且品性唔好，
但你看他很英俊，
但睇佢好英俊，
你很羡慕他，
你好羡慕佢，
偷偷摸摸心中爱上他很久了。
所以你暗暗爱上佢好耐啦，
你就祷告，
你就祷告，
主啊，
主啊，
你知道我的心，
你知道我的心，
我也知道你是大能的主，
我都知道你系大能嘅主，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喺你入边冇难成嘅事，
圣经输得不得了，
佢圣经输不得了，
求你改变他，
求你改变佢，
他从不信变成信。
求你将佢从唔信变成信，
他从坏蛋变成好蛋。
求你将佢从坏蛋变成好蛋。
他从不注意我变成注意我。
求你将佢变成唔注意我变成注意我。
注意我就马上爱我，
而且注意我变成即刻爱我。
愿你的旨意成全。
愿你嘅旨意成全。
上帝说你要反乜嘢啊？
上帝说你说什么？
全部跟我没有关系。
全部同我冇关系。
你把你对上帝的芝麻绿豆的认识一条一条墙壁上帝。
你将你自己对上帝芝麻绿豆的认识一条一条咁样强迫上帝，
上帝不负责任，
上帝唔负责任，
不会负这种责任，
佢唔会负呢一种责任，
你应当负的责任你自己负，
你应该负嘅责任你自己负，
上帝不会负这种责任，
上帝唔负呢一种责任，
因为他的旨意，
因为佢嘅旨意
大过你的计划，
大过你嘅计划，
你自己执着你的计划，
你自己执着你嘅计划，
捆绑上帝。
捆绑上帝，
来求上帝的旨意成全，
来求上帝旨意成全。
我告诉你，一定是失败的。
我告诉你，一定失败。
如果是成功的话，
如果是成功的话呢，
也不是上帝的旨意，
亦都唔系上帝嘅旨意。
魔鬼冒充上帝，暂时给你成就。
嗰个魔鬼冒充上帝，暂时俾你成就，
你的危险就更大，
咁你嘅危险就更大。
所以我把总原则的另外一边讲出来，
所以我将总原则嘅另外一边讲出嚟，
就要先结束了。
就先结束。
那么上帝的旨意是怎样向人解明的？
那么上帝的旨意怎样向人解明呢？
听，
听，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指向那些真心谦卑、要明白他心意的人显明出来。
只要我们真心谦卑，要明白他的旨意的人去显明。
你说唐牧师啊？
啊，你话唐牧师啊？
你这些原则是你讲的，或者圣经讲？
你这个原则是你讲定系圣经讲？
耶稣说。
耶稣讲，
你若立志遵行，
你若立志遵行，
就必知道上帝的旨意，
就必知道上帝的旨意。
所以这里呢，
所以呢一度呢，
请你注意啊，
请你注意啦，
你若立志，
你若立志
遵行，
遵行
就必知，
就必知。
这里三个字，
呢度三个字，
动词，
动词，
立志，
立志，
遵行，
遵行，
知道，
知道
，to will，
立志
，to do，
遵行
，to know，
知道。
大家说一二三 ，to will， to do， and to know。我们常常是把它反过来，
我哋经常这个调翻转。
主啊，
主啊，
给我知道你的旨意，
给我知道你的旨意，
我去行出来，
然后我要行出来，
再加给我意志，
所以加给我意志。
上帝就反过来，
上帝话调翻转，
你先立志，
你先立志，
你愿意遵行，
你愿意遵行，
你就必知道，
你就必知道。
所以这个原则，
所以这个原则呢，
跟中国哲学很不一样的，
从中国哲学很不一样。
中国哲学里面有两派，
中国哲学里面有两派，
一派说先知后行。
第一派是先知后行，
另外一派是先行后知，
另外一派先行后知，
所以呢有知难行易，
所以有知难行易，
有知易行难，
有知易行难，
两种不同的派系，
两种不同的派系，
圣经超越了这两种，
圣经超越这两种，
你要先行吗？
你要先行吗？
或者你要先知吗？
你话你要先知呢？
你知了就行出来吗？
你知了就会行出来吗？
你行出来就知道吗？
你行出来就会知道吗？
耶稣说不是的，
耶稣话唔系噶，
立志遵行你才能知道。
你要立志遵行，先至会知道。
我教哲学教了差不多40年，
我教哲学教差不多40年。
我们东西各派的哲学思想，
我们中西各派的哲学思想，
做了比较以后，
做了比较之后，
放在上帝的话语下面，
放在上帝的话语下面，
就看见神的道多么高超，多么智慧，
就看见神的道几咁高超，几咁有智慧。
你 decide to do the will of God, then He will show you and let me know。
你若立志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就必知道他的旨意。
上帝怎么使你知道他的旨意？
上帝怎么令你知道他的旨意？
上帝说你自遵行吗？
上帝说你立志遵行吗？
你真的定下了旨意吗？
你真的定下你的心志吗？
你真的要遵行我的旨意吗？
你真的要遵行我的旨意吗？
是的，
没错，
你立志了，
你立志了，
你要遵行了，
你要遵行了，
我就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
我就给你明白，
我就给你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知是最后来的，
你就知道知是最后来的。
我要知道上帝的旨意，
我要知道上帝的旨意。
上帝说，
上帝话，
我不公开秘密，
我不公开秘密，
我不启示奥秘，
我不启示奥秘，
我不先打开你的眼睛，
我不先打开你的眼睛，
我先要求你，
我先要求你，
我儿，
我儿啊，
将你的心归我，
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要喜欢我的道路，
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
心志向我，
你的心志向我，
脚步归向我，
你的脚步归向我，
然后我告诉你，
然后我告诉你，
我给你知道，
我给你知道，
这样知道上帝的旨意，
这样知道上帝的旨意。
阿们，
阿们。
两个礼拜以后，
两个礼拜之后，
我在对你们讲的时候，
我再对你全讲的时候，
我也提到七个步骤，
我又提到七个步骤，
上帝怎么引导人知道他，
上帝怎么引导人知道他的旨意，
愿上帝赐福给我，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恩，你的爱吸引我们到你面前，今天对我们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语，也给我们开通了我们的思想，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心灵的悟性被启发起来。你的道使人苏醒，你的道使愚人通达，你的道使人眼睛明亮。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说明白，我们所认知的非常有限，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立志，不愿意受教，不愿意谦卑，不愿意顺从，固执在自己的信念中间，使自己沉迷在自己的计划中间，所以你没有向我们显明，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给我们越查经越思考你的话，我们越明白你善良寻前可喜悦的旨意。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我们大家站起来，
为大家起身，
我们为下个礼拜王夫牧师3天的聚会来祷告。
我们为下个礼拜王夫牧师3天的聚会祷告。
我们就特别为到在下个礼拜以弗所书继续的查经祷告。
我们作为在下个礼拜以弗所书的查经祷告。
我们大家开始祷告。
我们大家开始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给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为下个礼拜王夫牧师3个晚上的聚会来祷告，求主吸引更多的人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真理，领受你的话语，得到你自己的造就。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的味道以弗所书继续查经，每次聚会来仰望你，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门，阿门。